弟兄姐妹平安，不知道你们的感恩节过得怎么样？很好，我相信大家都过了一个非常温馨而且充满温暖的感恩节。那我们家是跟我96岁失智的父亲还有女儿，我们一起吃感恩节大餐，然后我们开始彼此轮流敬酒，每个人敬酒都要说一句感恩的话。那这对我爸爸是比较考验他，他的语言模式越来越少，所以他举的杯想了半天就说感谢有你啊，我觉得这句话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我今天也想把握这个机会感谢有我们的敬拜团队啊，他们带领我是非常感动，后面打鼓的今天那个特别的鼓声非常好听，然后感谢我们的服事招待哈啊，很多是今天是我们的恩慈小组的组员，所以我也感谢我们的恩慈小组，那感谢我们的牧师，也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感谢你的丰盛怜悯。那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2:4-5，如果你们翻开的圣经呢就不要合上啊，我们是跟着经文走，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并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好，今天的关键词是怜悯。在开始分享之前，我要跟大家探讨一下怜悯这两个字，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怜悯这个词在我们信主之前很少想到，信主之后却常常会用到。信主前我们不太感觉自己需要，信主后我们常常会跟神求怜悯。为什么呢？首先，怜悯它是一个关系中的名词，在关系之外的人不需要怜悯，只有在关系内你才会有这方面的需要。而且怜悯不是同情，也不是可怜，也不是从上对下的一种施舍。那怜悯是什么呢？它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人会需要怜悯呢？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状况，当有人给你带来损失跟伤害的时候，你会怎么感觉？受伤、心痛、甚至愤怒，然后我们会想要反击、报复，或向对方讨一个公道，我们会要求对方道歉或者要补偿，对吗？那这是人之常情，因为一个人若有心或无心的伤害到你，在关系当中他就亏欠了你，这个欠是需要某种形式的补偿才能消解。同样的，当我们伤害了一个人或使人失望，在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也开始有了亏欠，如果我们偿还不了，我们会就想要躲着对方，因为我们很怕对方揪着我们的领子跟我们讨债。但如果对方不但没有生气，他也不再跟我们计较，这会让我们心里面一下有个落差，从恐惧害怕一下子转变为过意不去，然后心中会有些愧疚，甚至可能充满感谢。这个对方的不计较跟饶恕就是对我们的怜悯了。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大有怜悯的故事，就是新约使徒行传中的斯提凡，他因为传福音成为基督教里面第一个殉道者，被耶路撒冷的犹太公会诬告他亵渎神明，然后说他糟践圣所还有律法，结果是被石头给砸死了。你想想哈，一个个石头砸在血肉的身上，那是什么感觉？一定是痛彻心扉，对吗？况且这是一个为神摆上大有口才恩赐的神仆，在这样不公义的状况下死去，那不是很让人感觉难过也愤怒吗？可是在他临死之前，他吐出的遗言居然是说，主啊，你不要将这个罪归于他们。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愤怒的像我们中国人连续剧里面常演的说，我就是化成鬼，我将来也要回来跟你算账，有没有？他没有。斯蒂芬只是祈求神不要指控这些残暴夺走他生命的侵袭者。一个人会在死前为伤害他的人祷告，这就是怜悯。另外一个发生的例子是在2007年美国犹他州的 Chris Williams 还有他的家人，他们发生了一个致命的车祸。在那次车祸当中， Chris 他失去了11岁的儿子、9岁的女儿、他怀孕的妻子，还有他妻子胎中就是腹中还没出生的胎儿，只有他自己跟他另外一个儿子还有撞他们的那个17岁的少年生存下来。所以他亲眼看到他的家人一个一个离开他，而且是带着痛苦跟悲伤的离开他。然而 Chris 他透露，在他身体跟精神最痛苦甚至任何人还没有来帮助他之前，他心中已经有一个让很多人都会感到吃惊的想法。他说，无论是谁对我做了这样的事，我都原谅他，我不在乎当时的情况，我原谅他。后来才知肇事者是一个17岁的醉酒少年，被警察找到。我们都知道酒后不能开车，你如果醉酒你还开车，你是明知故犯，因为这形同故意选择冒着自己跟他人生命的危险开车上路，算是蓄意杀人，不是无意中造成的一种悲剧。然而在知道开车的是一个17岁的少年醉酒， Chris 是不是有改变他这个饶恕的心意呢？没有，他信守他对神的承诺，他原谅了年轻人，然后也放手了。你想想，还有什么是比亲眼看到你的家人吐出最后一口气离世感觉更要糟糕的事呢？还有什么是比眼睁睁的看着你的整个世界是被某个人的愚蠢开车变得支离破碎更糟糕的事呢？ Chris 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无法让人理解的怜悯跟宽恕。所以怜悯是在关系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亏欠，可是对方不但不计较反而还选择宽恕，是这样的一种关系状态。这样说来，你觉得你需要怜悯吗？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从你生下到现在，你有没有在某个状况伤害过人需要对方的怜悯跟宽恕的？相信我们很难说出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伤过任何人，我不需要怜悯。好，那我再退一步问，你需要神的怜悯吗？如果你是新朋友不认识神，恐怕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对吗？可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说天可怜见？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是闷着头过我们自己的日子，我们也会想要天上有一双眼睛关爱的看着我们，看见我们心中的委屈，看见我们生活中的挫败，然后这位天上的对象还可以安慰我们，也可以垂怜保护着我们。即使我们不认识这个神是谁，我们也渴望能够有这么一个对象存在，可以对我们的生命怜悯。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显示，在天地间确实有这样一位神，他在乎我们，也愿意对我们施怜悯，就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因此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如果说怜悯是发生在关系当中的亏欠，那么我们对神有什么亏欠吗？那在这段经文，今天的经文是4到5节， 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是一到三节，它说明了我们为什么需要怜悯跟拯救，是 why。 在这段经文的后面五到六节又解释了怜悯实现出来是什么，是 what。 好像这个一到三节它提出的是一个问题，一个 problem，然后五到六节提出的是一个解决的方式。那中间的第四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是说明了赐给我们怜悯的神是怎样的神，是 who。 求神让我们在这个感恩的季节当中可以认识生命当中最需要的大怜悯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可以不错过且感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人为什么会需要神的怜悯。通常照相有大头照也有全身照，那今天保罗用了三节的经文，就是一到三节对人的整个状况拍了一个全身照，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离开神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的灵魂状态是处于什么样的可怕状态。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爱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这段经文保罗描写了什么样的人会需要神的怜悯，一个是虽生犹死的人，另外一个是悖逆的人。那我们先看一下虽生犹死的人，他形容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死人。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都活着好好的，中国人讨厌讲死，对吗？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呢？虽生犹死，它是指的一个灵魂的状态，一个没有属灵生命的人对属灵的事看不懂，也不会好奇，也不会想要了解。就像一个人身体死亡以后，他所有对身体的刺激不会再有反应了，他躺在棺材里面对瞻仰他的这些人之间的对话，他不可能从棺材里面听得到，还可以回应，不能插嘴。他也不会想吃，不会想听，不会想喝，感觉不到痛，因为他就是死了。同样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在灵里死亡，他灵里的五官全都没有被开启，没有办法对任何属灵的事情有反应，除非他认识神，接受主基督，得到更新的属灵生命，才会在灵里活过来。那么灵里的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呢？是因为不认识神，你就会活在罪中，或者是说浸泡在罪中。灵里死亡是一种天人永隔，让我们跟神是隔岸相望，完全不能连接。所以不认识神的人，他不是听不到神，是灵里死了无法对神回应。他需要的不是嘴对嘴的呼吸，他需要的不是 CPR， 他需要的是从死中复活。而且原本我们大家全都是虽生犹死，我们只是腐烂的程度不一样。那个睡在街头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他们的外表看起来比坐在家中的我们好像更要腐败，可是在罪里面我们全都一样。一个尸体他不可能说我比你少死一些，对吗？所有的尸体的死都是一样的，全部人都一样，死就是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世界就好似一个大坟墓，巨大的坟墓，充满了活死人。我们需要神的怜悯，让我们从死中复活。另外一个是悖逆的人，人的悖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灵里死亡的一刻开始的。人对什么悖逆呢？是对神的心意悖逆。大家都很熟悉 创世纪里面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神特别交代亚当跟夏娃，园中所有的树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可是撒旦跑出来了，撒旦挑拨说不一定死，这就是撒旦的诡计，他没有说不会死，他只是说不一定死，带出一个是非善恶之间的暧昧跟模糊。人对暧昧很容易摇摆不定，甚至会相信。所以亚当夏娃相信了撒旦的谎言，他们犯罪离开了神，马上就经历到灵里的死亡，之后又经历到身体的死亡。所以神说必定会死，后来都成真了。从那以后，人类就活在背离神的生活方式当中，成为悖逆之子。保罗说有三种势力会不断地影响我们生活在罪里面，成为悖逆之子：今世的风俗、邪灵跟肉体。我们也一个个来看。首先，今世的风俗。什么是今世的风俗？就是今天这个世界跟社会做事的方式。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让世界告诉我们怎么活，而且是用一个让人很难去抗拒的形式来 shape 我们，形塑我们。我们常常在有意识跟无意识当中随从这个世界的影响。然而，这个世界真的知道什么是对生命好吗？有一阵子台湾炒股票，炒股票成为一种潮流，好像不管谁炒都会赚，所以很多的大妈拎着菜篮去买菜的时候，都会顺便去股市转一转，每天好像打卡上班去那一下。可是炒股最能够看到一个人的人性，急得发财，自以为是，然后呢赶潮跟风，简单来说就是好贪小便宜，又吃不得小亏，弄得有人炒股最后炒到家破人亡，跳楼自杀的也有。这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再比如说山寨版的跟风，名牌包、名牌衣服都有山寨版，连建筑也有，这边是 McDonald 也有，你看它的 M 变成 倒过来的 W。 建筑也有山寨版，据说在大陆迎接奥运在北京盖的这个鸟巢大放异彩，所以各地都开始造了很多山寨版的鸟巢建筑。台湾也有一个鲑鱼之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日本的旋转寿司的品牌寿司郎在去年在台湾要推出促销活动，说只要你的名字当中有鲑鱼这两个字，你可以免费用餐。结果怎样？掀起所有的民众疯狂改名，你们可以看到这都是身份证，真正需要到民政局去改哦。所以中间有什么林鲑鱼、赖鲑鱼等等，全都改名了。台湾的户政所说，改过必留下痕迹，他会跟你一辈子。OK， 你知道过去中国人说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对吗？现在呢，全乱了。像姨嫂为了一碗红豆汤，她可以放弃她长子的名分；很多人为吃到免费的鲑鱼寿司，她也可以改名叫鲑鱼。亲爱的张鲑鱼，跟随今世的风俗，上至开店，下至排队吃饭，都喜欢跟风。再如社会告诉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结婚。你知道这对女孩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找到对象，就开始心里面很有压力，而且开始焦虑。或者是说好不容易结了婚，过了几年还没有孩子，亲人长辈一问也会有焦虑。或者是说你的孩子有了，可是孩子长到一个适婚的年龄还没找到对象，怎么样，我们还是会有焦虑。或者他好不容易找个对象结婚了，过了几年还没有孩子，怎么样，我们也开始有焦虑。随从今世的风俗。 随从今世的风俗会让我们活得不再有神孩子的优雅跟从容，反而老觉得不够，觉得来不及，觉得赶不上，生活当中失去了平安跟喜乐，老是活得瞻前顾后，这是让社会来写我们故事的下场。我们不再有我们原创了，我们只会彼此抄袭。这跟神创造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活出他跟每一个人的独特的生命蓝图相差很远，不是吗？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我们需要怜悯。第二个，影响我们成为悖逆之子的是邪灵。这里讲到空中掌权者，还有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简单来讲就是撒旦魔鬼。我们的信仰当中相信神，自然一定有魔鬼，但有魔鬼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人会跟随魔鬼。但是跟随魔鬼也不是最坏的，最坏的是你跟随魔鬼你还不自知，你是在不知不觉间出卖了自己的灵魂。邪灵是来自地狱的力量，保罗说他还不只是在我们身外的一个力量，我们在顺服，更可怕的是这个地狱的力量是住在我们的心中，在那里自由的运行。你能够想象吗？在你的里面有一股势力，你既熟悉又陌生，然后运行起来会让你不由自主，因为你对这个邪灵顺服，你把你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了他，就生活在邪灵的掌握当中。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他的堕落是从悖逆神开始，自然他控制我们的作为，也是挑拨我们去犯罪。所以现在邪灵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而且是非常活跃的离间我们跟神的关系，他鼓励我们怀疑神，离开神，然后背离神，结果呢就产生各样面貌诡异的罪。魔鬼唆使人犯罪的方式很有创意，可是呢所有的创意又都离不开魔鬼最擅长的说谎，这是他最常用的伎俩，就是谎言。他用谎言来诱使夏娃犯罪，所以罪自此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可是今天人们的犯罪仍然是因为我们相信撒旦的谎言。只要一个人可以相信还开始说谎，这个人就开始成为悖逆之子。我不知道你们碰到过这样的状况，我最近手机常常会收到一个信息，某某某，我刚刚在开会没机会回你，星期六跟你去打球可以？哎，我看这个信息我会觉得很好心，我觉得他拨错了电话，我怕他误事，所以我就回简讯说对不起，我不是某某某， OK， 你回错了。对方马上很有礼貌的回我说对不起，拨错了，麻烦你了，好有礼貌。再过一会儿对方又给我简讯了，说哎，你也住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吗？你觉得这是无心的搭讪吗？通常都不是，你知道吗？通常是想要钓你上钩进行诈骗。人的犯罪可以发挥创意到无穷啊！我女儿上网找房子碰到诈骗，然后呢现在人上网买车碰到诈骗，连政府机关的邮局也会被利用来诈骗。我前阵子才收到一个简讯跟我说，你有个包裹你就很高兴对吗？他说你的资讯不全没办法递送，可不可以补上，然后给你一个连接，要你点过去填入你所有的个人信息，而且逼真到一个程度，里面还有 tracking number 啊，追踪码，当然都是假的。诈骗就是谎言，能够诈，为什么能够诈？是因为我们许多人心中的一些欲望，所以我们很容易被骗。所以当人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悖逆之子，生活在谎言当中。有的谎言是别人说给我们听，有的谎言是我们说给 别人听，还有一种谎言是我们说给我们自己听，然后我们也相信，活在谎言当中。如果随从今世的风俗是在彼此抄袭我们生命的故事，那么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你是让邪灵来篡改你的故事，活在虚幻跟欺骗当中。这跟神创造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跟随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不是相差很远吗？所以我们需要怜悯。第三种影响我们成为悖逆之子的是肉体。这里讲的肉体不是身体，身体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罪。肉体指的是堕落以后的本性，强调我们要自我掌控，自我实现，追求情欲、贪念，还有野心欲望，都是来自肉体，让我们一直在挣扎，追求爱情，追逐成功，还有挣扎在名利当中。人们面对肉体的私欲采取的态度是什么呢？保罗他形容是放纵跟随性，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想想看，为什么这是一个外遇横飞的时代？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婚姻没办法满足我，这个婚姻里面是有亏欠的，所以他另起炉灶。你要知道，在婚姻当中每一个的不满足后面，常常有一颗放纵肉体私欲想随着心中喜好去行的心，结果呢，往往是又一次的伤害跟破坏。人与人因为放纵肉体的私欲还有彼此伤害，可以破坏一个家庭，可以破坏一个社群，也可以破坏一个国家的和平，造成心痛、绝望、不满、幻灭、无聊、单调而且沮丧的生活。如果我们一昧的放纵肉体下去，就会让我们的生命故事完全不经修剪，也不改写，活的是滥情随意，毫无章法，我们就会离神越来越远。可是神创造我们，原本是希望我们过着一个可以祝福人，还有建造自己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全都崩溃了。好，这三节就是一到三节，保罗讲话讲得非常的大胆，也非常的突兀。他谈到罪，说的一点都不含蓄，也不保留，也不模糊，不像我们平常不太好意思讲犯罪，我们写文章也不太好意思讲犯罪，我们常会把犯罪讲成犯错，或者你会听到谁谁谁做了什么事，他会说哦，我不小心，我疏忽了，或者是对婚外情说哦，我是一时情不自禁，我搞砸了，或者是像成龙最有名的那句话，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保罗在这方面一点都不含蓄，他对罪的描述是说罪就是罪，而且我们生活中全面包罗万象，无可阻挡，然后肆意流窜。这不像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偶然感冒摔一下，他是指一个人从头到脚全都生病了，或者是像经文当中讲的死了，你活得虽生犹死，你活得行尸走肉，所以就开始充满了痛苦，整个社会充满了谎言跟欺诈，然后彼此伤害。这样的世界，这样的人类，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本来应该是愤怒之子，就是惹来神愤怒的人。既然我们对神抗拒，然后我们自我毁灭，我们也毁灭人，在神眼里面，我们就是已经被判刑的人了，我们应该是生活在神愤怒里面的人。可是紧接着经文突然出现了一个然而，我们生命的转折点就在这个然而，你知道吗？我们生命的转折点就是神。虽然我们在罪当中活得很挣扎很痛苦，然而神知道， 神了解造成我们痛苦的所有原因是来自我们的罪所引起，我们的内水，我们的失望，我们压碎人的这种挫败感，还有我们诸多的软弱跟不足，都是来自我们的罪跟悖逆。他看到人类生活当中的苦难，处处都需要他的怜悯，所以他在他的爱中，而且是他的大爱中，向我们伸出援手，想要减轻我们的痛苦。保罗说这个是正在发生的事，这不是旧约新约时候发生的事，到现在还在发生。神想让我们重新拥有新的生命，照经文里面讲，要让我们活过来，活过来。老实说，这个世界非常需要这样的救恩，因为前面的这三节描述出来的人，我们的问题已经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够恐怖了，好乱了。可是如果今天神忽然停止他的救赎，抽走了他所有的连续跟救恩，这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对现在的世界，我就用四个字来形容，千疮百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订世界日报，他们没有付我钱做广告，我只是跟你们讲，我常常读世界日报，读了很多年。你打开每天看这个世界日报，你会看到一些让人不断叹息的新闻，或者说美国到今天，今年每一周都有大型的枪击案，到现在已经有600多起，死了多少多少人。或者说在那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超级市场，熟悉的这些停车场，然后有人把车窗打碎然后偷窃。或者是说我们也很熟悉的地区房子被人持武器进去抢劫。或者是说有人故意碰瓷，想要榨取你的钱财。待在家中也不安全，有的是儿子杀了母亲，有的是母亲杀了孩子，或者是家暴，或者是性侵犯。还有社会当中因为竞选互相扯烂污，或者国与国之间不断延长打不完的战争。这些不是特例耶，这是每天翻开报纸看的新闻耶，这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可不是千疮百孔，可不是满目疮痍吗？想一下，在这个千疮百孔的大地上，移除了神的救恩，移除了他的怜悯，那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呢？我想象中最能够代表的就是全世界都停电那种黑暗。当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又放纵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全都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对生命眼前完全是一片黑，我们生活在黑暗当中的恐惧里面。原本生活里还可以有一点荣耀，有一点喜乐，或者有一点温暖的亮光，全都消失了。所有那些我们很珍惜的家人聚在一起的时刻，本来可以感觉到安全感，感觉到温暖跟喜乐的，现在也烟消云散。因为这些祝福原来是神在人心中的工作，是来自上帝救赎的作为，现在全都挪走了，所有的信任跟安全感全都消失了。当神来找我们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状况，我们就是生活在黑暗当中。然而他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动起来了。是什么让他动起来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因为他是怎样的神。我想这是我们要抓到的重点，永远不是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他是怎样的神。所以他是怎样的神呢？他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拯救我们是因为他有丰富的怜悯。神在怜悯当中一点都不缺乏，他有丰富的怜悯。好， rich in mercy， 如果你看整本圣经，很少谈到神有丰盛的什么，只有在谈爱、谈恩典、谈怜悯的时候，他有源源不绝的丰盛。你知道这个很重要吗？因为如果他的丰盛是别的怎么办？如果他有丰盛的公义，他有丰盛的审判，他有丰盛的愤怒，那我们的下场会很惨。很多人想象中的神也是这样，打雷闪电，把那些犯罪的人一下子给他击杀。可是感谢主，我们神的丰盛不在这些，不在愤怒，不在审判，不在公义，而在怜悯跟慈爱。因着他的怜悯，他不给我们应得的报应；因着他的恩典，他给我们不配得的爱。可是不代表神对我们的罪无动于衷。在耶利米书31:20，我每逢责备他，我人生顾念他。这是耶和华说的话。怜爱啊，怜爱中带着责备。他看到我们的作为，他会摇头，可是他会大大的顾念。神的怜悯丰厚，他不需要对各式各样的罪人有所保留，好像恩典留给好人，或者是没有犯那么多罪的人得到多一点的恩典。没有，他也不需要选择符合条件的人，因为神就是怜悯，他对罪人的心是无限的怜悯，可以胜过我们灵魂中的死亡，还有行尸走肉的空洞。而且经文中提到既有丰盛的怜悯，就不是将要有，而是一直都有，从旧约到新约到现在，他会把我们一路的带上天，带入宇宙星辰当中，让我们进入天父的心中。他对我们充满了慈爱怜悯，他是怜悯的泉源。那经文当中也提到，神丰富的怜悯是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神的爱不是咬牙切齿的忍耐，虽然神对我们也有忍耐，可是他的爱比这更深，比这个更活跃。他的爱极其伟大。当我们这些被爱的人，我们碰到难处，或者生活当中我们生活在痛苦当中时，他的爱就会汹涌而来。即使我们所受到的威胁是来自我们自己所犯下的错误，从父母对孩子的爱最容易了解了。我们看到孩子受苦、受累、受挫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心疼，想要伸手。即使很多时候这些都是孩子自找的，对吗？孩子做的一些错误的决定，不够成熟的决定，可是我们对孩子的爱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减少。我们虽然会生气，可是如果他今天被人家告了，我们会想尽办法去帮他找律师，帮他脱离法律诉讼，对吗？如果有人在那里骂我们的孩子，我们是不是会想要帮他啊解除这些他人的控诉？这就是怜悯进入的时候。当神的爱升起的时候，就是怜悯降临的时候。然而有人觉得神的怜悯跟爱听起来很好，可是有点抽象。这对我受伤的心，对我所经历的压力环境，好像我现在是没有盼望的明天，这些对我有什么用吗？我们就要了解怜悯实现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丰富的怜悯常常让我们感觉抽象，可是罪跟黑暗其实是那么真实跟具体的沉重，所以我们会觉得怜悯其实应该不会那么远。那神丰富的怜悯如果要对我们产生真实感，你不只是要先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缺乏跟不足，甚至我们的不堪，我们也要看到从江河般流露过来的爱实际上是透过一个人的形状。这个人是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到、听得见的，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的来到世上。 整本四福音书在圣经的新约里面，主耶稣呈现出来是一个丰富怜悯的神，看起来是怎么样，他说话是怎么样，他行走在人间又是怎么样，他如何会去靠近一个受苦的人，如何对罪人又表示他的仁慈跟宽恕，他最后如何走上了十字架代替我们受死，证明了神是如何有丰盛的怜悯。他让我们看到神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神，他会被我们的痛苦所触动。这个图如果你们仔细看哈，耶稣的脸上是有两行泪的，所以他来了，他也哭了，他也受苦了，他成了穷人当中最穷的一个，感受到贫困的压力，后来他被人拒绝，连最亲近的人也背叛他，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他感受到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考验，然后呢，他走上十字架，经历那个难以形容的痛，在他自己全然无辜的状态下，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跟我们好像错身而过，他好像没有真正照顾到我们。当我们被人家误会，或者被背叛的时候，或者我们被我们自己可以信任的人骗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会对神的丰富怜悯感到不以为然呢？会想说，如果我现在的生命就是神丰富怜悯的显现，那么神啊，你做的不够哦，神，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可是今天我想要分享的是，证明神丰富的怜悯进到你生命的不是你的生命，而是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他被虐待，他被误解、背叛、遗弃，然后在永恒当中他替代了我们受死。更何况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人的罪让我们痛苦，很多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炸毁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或者是因为一次重大的决定，或者因为许多次小的决定，我们挥霍掉了神的怜悯。在这些方面，我们心中是不是略有所觉呢？你知道当我们挥霍掉神的怜悯之后，主耶稣会做什么吗？他会倾倒更多的怜悯。神就是有用不完的丰富怜悯，无论我们是因为他人的罪，或者是我们自己的软弱，神施予怜悯的手从来不会握紧，他只会展开，他不会吝啬，他只会慷慨。而且神的爱不同于人的爱，我们会爱直到我们被背叛为止，主耶稣的爱虽然被背叛，他仍然会走上十字架。我们爱直到我们被遗弃为止，主耶稣的爱其实是在被遗弃当中，他仍然爱你，爱到底。所以神的怜悯实现出来是什么样呢？是主耶稣来到世间，让人亲眼见证怜悯活出来的样式，然后主耶稣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受死唤醒我们的灵魂，叫我们从死中复活。他的话语，他的故事，到今天还在对我们说话，也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主耶稣的故事可以改写我们生命的故事。怎么改写呢？是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英文我很喜欢 Made alive in Christ、Made alive in Christ。 神的丰富怜悯透过主耶稣的作为，可以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Made alive in Christ，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核心秘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复活的，而且是在你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刻，虽然你生活当中看起来没有什么石破天惊的大变化，感觉好像是一种沉默无声的一种深层的平安，或者是一些很轻微的喜乐，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想想什么样的变化？是生与死的巨大差别， 是从死里活过来。如果今天早上在这里，在这个台上，如果有一个尸体死了四五天了，我们也认识他，现在知道他完全死了，完全没有办法思考，没办法反应，没办法跟我们交流，也没办法行动，也没办法生活。可是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可以按手在这个身体上为他祷告，哎，他现在就复活了，那这瞬间就马上会成为什么？世界日报的头条，对吗？很多人会对这样发生这样的神迹会感到惊讶。可是保罗讲的就是这样的一回事，你知道吧？我们原来全都是死掉的人，我们是从死到生。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这一刻，我们的内心就会发生一个很巨大的改变，复活的改变。这样戏剧性的这种改变是发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便不再是死的，我们活过来了，而且是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开始了有一条新的生命。圣经当中有很多的比喻帮助我们理解关于这个神圣的奥秘，其中一个就是出生的过程。成为基督徒就好比重生，可是一个生命的存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不是从婴儿真正生下来进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开始，对吗？婴儿的生命是始于受孕，可是受孕的那一刻妈妈有感觉吗？没有，对吧？他毫无所知，可是他的体内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件神迹，从无到有，一个生命的开始。而且这个神迹会改变了这个母亲她所有的生活，甚至日后还有可能改变历史啊！因为很多的婴儿长大了以后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想要说明的，当我们在耶稣里面重生的时候，也许你没有明显的感觉，你里面已经有一个神迹在发生，你没有明显的感觉，可是你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你跟基督二合为一，你不再是死人了，也不再对上帝无动于衷，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复活了。然后呢，我们会开始意识到我们自己生活的态度开始转变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是跟过去同一个人了，我们的眼界忽然拓宽了，现在可以看到属灵里面的事了。而且我们不只是在看到自我，我们会开始考虑到他人，就是心中有人了，会有那个感动，想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伟大经验跟身边人分享，或跟自己所爱的人分享。当然常常得到的回应都是很负面的，甚至哈，我们会开始为我们父母亲的救恩开始祷告。那这些全是耶稣基督里面活过来的一个标志。也许当初一开始你受邀进入教会或者进入到幸福小组，你心中牵挂的是我发生了什么，我要去哪里，我心中有什么负担。可是接受主耶稣基督之后，你会开始有了不同的牵挂，你会想要为你的配偶祷告，你会思考怎么可以更好的管教你的孩子，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去祝福他人。这就是从死入生以后的生命转变。原本上帝对我们来讲很遥远，与我何干？可是认识主耶稣基督以后，会发现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教会就是属灵的家，你会有一种归属感，会想要跟随这一群人更靠近天父，更多的去了解神的话语。就很像诗篇里面所讲的，跟那个鹿去追逐溪水一样，这是一种对上帝的渴望。从死入生，我们会开始想要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可是最伟大最核心的事实呢，是所有在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真理，就是在经文里面讲的，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Made alive in Christ， 我们今后是跟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他已经住进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与基督同在。原来生活在罪中与神隔绝， 我们好像在宇宙星辰当中永恒的迷失。可是复活以后，我们与基督同在，我们一起生活在神慈爱怜悯的怀抱中，这是来自神所赐的礼物。那么对神的大爱，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回应呢？我们可以感谢的领受。好，在一个医生的诊所门上挂了一个招牌，这么写的， There's nothing the doctor can do which will overcome what the patient will not do. 病人不愿做的事，医生他也一筹莫展，对吗？药可以送到你的面前，你若不吃，一点用都没有。再有名的名医，你如果不愿意接受治疗，他也无英雄用武之地。所以我今天要问的是，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你是属于会跟医生抗拒的那种人，还是会愿意跟医生配合的病人？对神的丰富怜悯，你是选择忽略逃避，还是愿意感谢回应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救恩靠人的话语永远讲不清楚，所以神，我现在邀请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你就在我们当中。神啊，你的爱是又真又活的，你帮助我们。我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祷告，如果你信主到今天还从来没经历过神的丰富怜悯，我为你祷告。神啊，你有这么丰富的怜悯，好像是非常丰富的泉源，我们为什么还要活在干渴当中呢？让我们来到你的活水泉源，我们饮尽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恩典。神，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挂名的基督徒，或者自以为是的基督徒，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属灵的生命。亲爱的父神，不要让我们白走这一场，既然已经进入到教会了，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你伸出来的手可能已经等候了很久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握你的手，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就会自然的所有的难处都没有了，结果我们发现还是有，然后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神，我就求你亲自的显现，你对我们所有已经信主的基督徒，让我们看到要脱离过去的老我、今世的风俗、邪灵跟肉欲，你帮助我们脱离，能够进入到你的恩典当中，随从圣灵。你帮助我们要尝到主恩的滋味。父神，我今天也要为还不认识你的祷告。神啊，你的丰富我们真的是讲不清楚也讲不尽，求你自己亲自的在我们新朋友的心中工作，让他们体会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让他们看到跟你的慈爱恩典相比，自己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缺乏跟痛苦。神啊，我们活的有的时候是灰头土脸，我们没有你创造我们的从容跟优雅，求你帮助我们的新朋友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我们也相信你的手也在我们的心门外等了很久了，你敲门可是我们听不见，因为过去我们不认识你。可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新朋友，他愿意打开自己的心门，愿意来接受你，邀请你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你与他，他与你一同坐席，让他们也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有一个不同的生活的态度，对人有不同的关怀，对你有更多的渴望祈求。 所以神，我今天想要用这个机会来问我们的新朋友，你是否愿意接受神丰富的怜悯在你的生命当中？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如果你愿意接受神的恩典，你愿意接受他的大爱，他丰富的怜悯，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这是一个对天地之间的宣告。神啊，让你感谢主，感谢主，看到放下。神啊，让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的心，不想再活得那么狼狈不堪，让我们的生命开始因为你而有属于你儿女的荣美跟尊严，让我们活出你的尊严。如果今天你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可以为你祷告。有没有有些信服主小组的新朋友，如果你过去对主耶稣不太认识的，可是你愿意今后走上这条路，对神有更多的认识的，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谢谢。放下。好，最后一次再问神，我知道有些人刚进入教会不熟悉这样的形式。It's okay, it's okay。我自己当初信主也是这样。可是当你如果心里面感觉到好像有一种热在你里面，你就不要扼杀圣灵的感动。如果你开始感觉到圣灵在你里面工作，在这一刻决定很重要，因为你是从死跨到生，从死里活过来。所以你愿不愿意今天把你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中，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神，我们谢谢你，你丰盛的怜悯。虽然我们不配，我们知道不是因为我们是怎样的人，而是因为你是怎样的神。神，我今天也为在视频观看视频的一样的祷告，他们中间也许有人也是心中需要你，可是不知道如何来跟你连接。神，我就求你帮助他们，也愿意跟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教会联系，让他们的灵魂有一个归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生活在漂泊里面。我们是有属灵的家的，我们是有归属感的，不要让我们活成天地之间的孤儿。神，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是你所爱所宝贝的儿女。所以今天不管是举手没举手的，心中有感动的，你都知道，你都看到，我就求你的圣灵继续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你丰富的怜悯一点都不保留的能够倾倒给他们。谢谢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